兵的人不能与他们等量器官，所以请你要分辨清楚。有关于这一点，在明年的讲座里面，圣灵的喜从圣灵的恩赐会提出来。你说圣经没有先知，那么为什么圣经上写？圣经写上帝所赐的教会里面的，也就是在神整个永恒的教会中间的，有使徒有先知。不是说圣经不是每个时代，直到1996年还有先知有使徒。所以你引用圣经来讲现代，你这个 logic 还是很弱。请问怎样分辨宗教狂热和真实为主发热心？第一样，为主真发热心的是按照真知识，要写的写下来。保罗说呢，我要从良心深处说呢，犹太人是真有热心的，却不是按着真知识。所以呢，第一个原则，有为主热心的，一定要按着圣经的原则去执行，按照真知识顺服神的启示，圣经的话去执行。第二样，一个真正的热心是从圣灵的感动，凭着神的圣爱产生出来的热心。那这种火热呢，就不是宗教性的狂热，因为在宗教性的狂热里面有一些知识的成分，有一些呢为了得着某一种可能的表达的成分来热心的，这就很危险。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了，我都说大家站起来一同开声祷告，马上大家祷告，但是我说呢，请几个人带领，有时候等两分钟没有人祷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祷告你可以隐藏在大家里面，叫你祷告的时候你祷告错了责任感很重，所以你有自私的心思，你不能热起来。你去分析你自己，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好，我现在这个再把这一题到了，就不再答你们的问题。牧师的能力奉主名行神迹奇事，却有可能是假的，我们怎样去分辨呢？那么神迹奇事不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你把恩赐的次序从前面来看呢，有做使徒的，做先知的，然后呢有传福音的，接下去呢有什么呢？有医病的，有行神迹的，有什么呢？讲方言的，有分辨的方言才讲方言，翻方言的，治理的不是太高。那明年这个讲座会特别很重的一点一点的提出来。在那里呢，两个最高的这份是使徒和先知。为什么？使徒先知成为教会的基础，也就是领受旧约同新约启示，写下圣经的那个是最重要的，神的道才最重要的。最不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讲方言翻方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呢是许多异教中间也可能会发生的，当圣灵赐下的时候很可能被冒充的是这两个，所以放在最后 the last gift not the best gift。 那么中间呢，治理的，在教会里面做长老的治理众教会，治理什么好像大的不得了，治理的其实很低的，所以长老不要骄傲啊！你治理别人，你做长老，长老这牧师长老都是要固守真道的奥秘，作为群羊的大仆人，做群羊的牧人，然后用不是勉强，用甘心的侍奉，不是用管辖，是用榜样，这是圣经讲的。那么做长老做牧师的不是用他的权威来吓人，来压制人，来治理人，因为治理的不过是要把神的家弄得整齐，按规规矩矩，使儿女神的儿女敬拜上帝，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有次序，井然有条，就是那个意思。而使徒先知是很重要的，神迹因为不是最重要，所以呢，神迹不是唯一使人信主的原因，更不是信仰的根基。圣经清楚讲，先有第一个人约翰，施洗约翰，他一件神迹也没有行过，但是他是那世代的人都归向耶稣基督。那我现在不解答问题了，我们要思想一段的经文来激励所有的同工怎样在做主的工作。我们一同来打开这个列王记上，我们来看以利亚和以利沙最后一天在一起的那个情形。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一节念到第十八节，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基甲前往，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往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天要借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借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50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衣捡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起离开你，你要为我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的，虽然如此，我被接起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他们正走着说话，会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趁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你又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还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上帝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主耶利哥先知门徒们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伏伏一地，对他说，仆人们这里有50个壮士，求你容他们去寻找你师父，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投在某山某谷。以利沙说，你们不必打发人去。他们再三催促他。没事，我看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心中有很无限的感慨，因为这是只有一个人有特权遇到的一件事情，历史中间只有一个人能够看到这最后的以利亚的那一天，那就是要接地他的以利沙。以利亚要对接升天的时候，他竟然是一个静默不言，但是呢，他知道他已经预备好被解决。当他把以利沙带到一个地方，在基甲的时候，他说，耶和华要我到前面去，你在这里等候吧。以利沙在那个地方，他说呢，我指着耶和华，指着我的性命向你起誓，我必不离开你。先知的门徒们他们出来对以利沙说，你知道不知道你的师父今天要被接上去了？以利沙回答说，我知道，你们静静不要作声。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们，我们看见了这一个很特殊的一天里面，这个以利沙竟然是这样敏感，但他也是不作声的人。先知门徒学校的那些人呢，他们实实在在有资格做先知，因为他们对时代动向、对圣灵的引导非常敏感、非常了解。 他们已经清楚知道今天是以利亚在世界上的最后一天，他们也知道今天是上帝所定的日子，把以利亚钉上去。我不知道今天神学毕业的学生对时代的动向，对神在每个时刻的引导有多大的敏感，有多大的把握，有多少的了解。当时先知门徒的学校也这样的认识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有一件我永远不明白的事，就是为什么神要用一个人来接替以利亚的工作的时候，却不从那些已经有的既有的先知门徒学校里面选任何一个人，他选的是在远方在忠心跟前扶着犁头跟着牛一同在田地上做工的以利沙呢？我不明白。我们只知道呢，这其中有神的奥秘同智慧是高过人所能想象所能明白之类。当以利沙听他们说，你知道吗，你的师父今天都被接去了，以利沙回答说，我知道，你们不要做神。你知道吗，表示这些受门徒先知门徒学校训练的人自己有所知识的时候，他以为别人不知道他知道的事情。许多神学生犯了一个毛病，当他学了一些神学的知识，许多牧师传道犯了一个毛病，他们有的是圣经的知识以后，他以为平信徒没有读过神学一定不知道他知道的是什么。所以我严肃地指出一点重点出来，基督教 Protestant 最大的这个神学家 Calvin 是一个 layman， 不是从神学院毕业出来的。他说马丁路德不同的地方，马丁路德是奥古斯丁派修道院的毕业生，而呢加文是一个人文学者，自己研究圣经找到正统神学的。所以当一个受训练有所知识而以为自己比别人更懂的人，常常会说你知道吗，我们是知道的，因为我们是正式受训练的。但是呢，以利沙的回答没有怒气，他直接说我也知道，原本不是我知道，我也知道，意思是说不单你知道，你不要以为只有你做传道的，你做教牧的你才知道，我也知道。我们许多时候看见平信徒家里他们预备的解经的书，他们研究的书远远超过许多所谓做教牧的专职人员所有的书。当我知道外弟兄有4000本圣地考古的书的时候，我的内心为他感谢着，因为他加入我们的工作以前，我不知道他到底对圣经有多大的了解，多深的研究。但是呢，简单他是超过我们所知道的那样爱圣经，那样追求上帝的话语。你知道吗，以利沙回答，我也知道，你不必做什么。他们以利沙跟以利亚再向前去，向前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在伯特利同样的一句话又出来了，你在这里等，我要向前去。以利沙同样的回答，死不放，我继续做我的事。只是耶和华对你说，我一定跟随你，我必不离开你。他们从基甲到了伯特利，从伯特利到了这个另外一个地方去，也就是耶利哥，从耶利哥又到了这个约旦河那里去。先知的门徒们有几十个人出来对他说，再讲同样的话，今天你的师父要被接升天，你知道吗？所以你会发现那里几个地方的这个神学院学生都有相当敏感的先知的灵，他们都有相当正确的对神的动向从圣灵引导的那个树林的生活。但是呢，以利沙照样很温和地说，我也知道你们不要做神，我也知道你们不要做神。最后到了约旦河那里去的时候，以利亚试试看再讲一句让以利沙不跟他去的话，以利沙死不放说，我指着耶和华起誓，我今天必不离开。这种跟随到底死也不放的贯彻始终的决心的传道人在哪里？在哪里？当我想到这些话的时候，我把这个同柏拉图做一个比较。柏拉图跑去跟随这个苏格拉底做他的学生的时候是20岁，当他离开苏格拉底的时候是28岁， 如果你问他为什么能离开苏格拉底，只有两个原因可以回答。一个原因是因为苏格拉底死了，我还要再跟随他做什么？第二个原因是他自己讲的，我一定要离开雅典城，我不给那些民主人士有第二次的机会杀死天才，我一定要留这个种，不让他们可以杀我，所以我走了。我要问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苏格拉底没有被杀，被给他用毒药来杀死，来这毒死的话，柏拉图会不会离开苏格拉底？如果你在纽约的 Metropolitan Museum 里面，你们看见了法国大革命以后一个很重要的图案，叫做 David 挂了一张苏格拉底要死以前举着杯要喝下去的情景。那个时候呢，有的人遮住他们面孔，有的人在哭，不敢给库列姆让苏格拉底看见 Cotton 那个时候最痛苦。但是就在那图案的背后背景里面，有一个夫人带着孩子离开，那是什么呢？是苏格拉底吩咐人把他的太太带走，因为女人在这样的场合里面只能表示路过多情而妨碍真正斗士最后的决心。当这幅图画在展示在那个大博物馆，我思想在把历史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时希腊人爱真理的心远超过现在许多神学院求学位的人的心。许多的这神学院的学生高几年选修比较容易的课，能早早修满学分拿了学位就走了，走的时候因为喝得，所以就毫无羞耻感带着一个帽子离开了。你真的问他明白了吗？你搞通了吗？你对什么道已经滚瓜烂熟，对整个贯彻始终的原则已经抓到了吗？你会发现许多许多甚至被暗哑牧师的人对神的道是糊涂的不得了，有许多许多在讲道的时候把自己对圣经不了解的那个混乱的状态把它就讲得天花乱坠。那是真正明理真正研究圣经的人就知道这是不负责任的讲台。亲爱的弟兄姊妹，伊丽莎不是这样。伊丽莎说，我要跟你到最后一步，我要跟你到你死以前最后一秒钟。伊丽莎如果没有这种坚决跟随到底的这个决心的话，他没有办法看见升天的时候那伟大一刻，他没有办法看见伊利亚在荣耀中跟被接上去的那个伟大的情景。人被接升天只有两次机会，一次又是以诺跟随主最后的主把他接去，一次又是伊利亚为主工作最后主把他接去。而以诺被接去的情景没有人可以记录下来，伊利亚被接去的情景竟然有一个人有资格看到，这个人是谁？就是跟随到底完全不肯放松的伊丽莎。所以当他们经过约旦河的时候，要过去的时候，这个很伟大的神迹再出现了，也就是伊利亚把他衣服拿起来，他打了那个水桌，然后呢水开起来，他坐干地过去，伊丽莎就跟他过去。这个特权不是急于学问而不愿意好好顺从神真理的所谓神的仆人可能看到的，这个走干地的经历跟个人跟随个人来说是唯一的一次。在圣经里面走干地过河而去曾经发生过两次，一次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经历过的，第二次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结束38年旷野流浪生活过这个约旦河进了迦南门地的时候所经历的，第三次就是这一次，一个人跟随一个人竟然看见了历史上曾经记录圣经曾经记载那些伟大的民族跟随耶稣约书亚的时候曾经看过的神迹，就在今天显现出来了。一个人想说，那些门徒在远的地方不知道这个事情，他只有伊丽莎看见。伊丽莎与主的关系亲近到这个地步，他与伊利亚之间关系紧密到一个地步， 不肯放松。伊丽莎是谁？伊丽莎没有进过圣公门徒学校，他就没有学问吗？他是个别与伊利亚学习主道的人，但是呢，师生不多讲话，所以你不知道到底他从他教导了多少。我只能说，他从他生活的实际中间呢，领受了一切细节，知道怎样做神的仆人，过于单单从口中领受一些命令同吩咐。圣经记载，伊利莎在伊利亚面前竟然是一个倒水的人，表示他像仆人一样，表示他很谦卑，他不是在那里跟他辩，他是在那里学，在那里看，在那里吸收这位大师能把什么东西给我，每个圣母的事情在做，他服侍伊利亚到伊利亚最后一天，这样谦卑顺服神的一个仆人，神怎么能不赐福他？当他学完了这一些以后，要看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伊利亚忽然间问一句话，那今天我要离开你去，你要求我什么？你要我给你什么？你尽管求吧。现在一个最矛盾的时刻来了，伊利亚一生遇到最难的时刻，就是当伊丽莎回答他求告的这个挑战的时刻。你要求什么？伊丽莎说，我求的是感动你的灵。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王院长或者这个陈院长主要把他接去，对不起，这个比如说，那么你把你最好的学生叫来说，你要我什么，我能给你什么？我现在很多学生说，你就把你的书给我好吗？我免得买个半死那么多，你就把你的书给我了，你把你的博士的知识给我吧，你把你的修为的那个荣耀给我吧，你把你这么多的藏书给我吧。有的可能说，你就在众人面前宣布，我就是第二任的院长吧。但是伊丽莎的祷告很特别，伊丽莎你要什么？伊丽莎说，我不求这个，不求那个，什么都不求，求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为什么我说这是伊利亚一生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呢？他竟然没有想到他的学生雄心大志超过他，他竟然没有想到他做了一生一世这么伟大的工作，竟然呢从雄心大志上败在这个天天替他倒水的小仆人的身上。他没有想到，不但如此呢，伊丽莎呢一向不讲话，忽然讲一句呢很难回答的话，什么话？你叫我求，我就求你没有资格给我的东西。那些安安静静的学生不好玩啊，那些呱呱叫的讲完了没有话可以讲，那些不多讲话的学生忽然间发出一句话，你要我求，我告诉你，我要求你没有资格给我的东西。如果神学院的学生懂得这一个秘诀，他前面的道路就很好了。现在很多人到老师面前只求老师所能给他的，没有求老师不能给他的，结果呢他照老师给他的讲几年就完了。但是呢，如果你所求的是老师的知识，而不是感动老师的灵，你没办法做神好的仆人。主啊，我如果把我老师的学问都吸收了，我所讲的也不过像老师所能给的。根据那个古代一个哲学家的思想， Something cannot be known because of difference and the difficulty of conveying， 能知的不能传，所知的所传的事情有距离，所接受的从被传的事情又有距离，从被接受也再传出来又有距离，所以这个 communication 是很难的。那么从这样来说呢，真正在脑中的音乐同作曲者写下来音乐中间的距离多大，没有人知道。他是尽心把他要写的写出来，然后差不多满面就去印了。那么呢，印出来的跟那个 conductor 所了解的有多少距离，也没有人知道。 conductor 所了解的同他要表达的那是 performance 中间的距离有多少，没有人知道。那个 performance 所能谈的同那一天精神好不好谈出来的距离多少，也没有人知道。所谈的跟听的之间，因为有人打瞌睡一部分没有听到，差多少又没有人知道。所以听音乐的人是最不懂音乐的，而写曲的人是最懂曲的。我今天不讲一些音乐历史音乐哲学， 反正我这个东西也是 origin。 我告诉你，以利亚对以利沙挑战说，你要什么我给你。以利沙马上提出一句一个总原则的侍奉，我要的不是从你来的，是从神来的。我要的不是你的经历你的学问，我要的不是你的产业你的衣袍，我不是承受衣钵的人，我是承受灵感的人。那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为什么要加倍？你凭什么资格要加倍？为什么要扬宠？为什么要比我更多一倍？这会不会引起大人物对小人物的妒忌呢？青出于蓝，你是小子，你他能比我做双倍的大师。我告诉你，如果大人物对小人物有所妒忌，他当时就下台，不能做大人物。今天教会的毛病是，许多所谓的大人物竟然暗中妒忌那些年轻的人，毛病就在哪。耶稣基督把真正伟大领袖的心态讲出一句话，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感谢上帝，如果我们不盼望我们的亲人比我们更好，我们不是神的仆人，我们不会是小人的领袖。如果我们不盼望我们的下一代比我们做得更大，我们没办法应付历史，因为教会的进步比人口的增加已经慢太多了。如果我们盼望我们下一代做的工作国家更多，更多人悔改的话，我们不是神忠心的仆人，因为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新。许多人注重量忽略质，而我反过来这辈有很多时一天到晚夸自己有资格的人完全不注重量，两样在神面前都不对。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就从枝开始，你们多结果子，达到量的要求。 Quantity without quality becomes pride and narrow-minded mentality. Quantity without quality becomes pride but compromise and no foundation. 真正的实质加上雄心大志，两件事可以把神的工作做得更多，这是神喜悦的一个事情。但那个以利亚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因为这已经在他能力的范围，他产业的范围，他的主权的范围，但是他没有妒忌，没有说什么。他说呢，如果神要给你，你可以得着。以后呢，以利亚就被接上去。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当他以哀哭大喊来看到他的所爱的老师被接去的时候，他的老师只能把外衣丢下来，说岂不像今天神圣所给你的不过是一件外袍吗？所能给你的不是一个四方帽吗？除此以后，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有没有加倍的灵感动你？那是你的事，不是学校的事。他把那个衣服拿起来走，现在是以利亚的时代，不是现在以利沙的时代。从那一秒钟开始，以利亚的时代过去，以利沙要真正带领整个民族，带领整个时代，带领整个事工，带领整个教会。这个年轻人战惊恐惧，拿着师父的外衣，走一个没有师父伴行的孤单的道路。他回到约旦河，河水已经盖住了。圣经记载他讲一句很伟大的话，他用他那个师父的衣服打水的时候，他却不是说以利亚你帮助我，你曾经做过的事，他说以色列的上帝在哪里？ Where is the God of Israel? 上帝啊，你是以色列的上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你在哪里？现在显出你的同在，这个百姓是你的，不是我的。当他打了水的时候，水照样分开，你看见了没有？ God buried his servant and continues his own work.教母不要看是我把工作做起来，非我不可，神可以用另外一个人代替。当你看到你自己太重要的时候，也就是你应该辞职的时候，当你感到没有人可以接替你的时候，也就是神不再用你的时候。当神在你工作结束把你接去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你盼望下一代做得比你更好。我们盼望下一代做得比我们更好。
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在哪里？
上帝不作声，但是他用他的大能说：“我在这里，我与你同在，去吧。”他就凭着信心做了干地。那些先知门徒学校的人在前面 看见他来了，就说以利亚临在他身上。他们承认什么人可以做时代的领袖，不能承认一同毕业的那些学位最高的、学分最多的，他们只能不承认那有以利亚临在他身上的。今天你做神的仆人，你所需要的不是单单一些外面的情形。当我去参观 Perry 翠秀的这个 Bible College 的时候，我有个很矛盾的感觉。我知道加拿大翠秀这个神学院从前都没有学位，但他们派宣教士到世界上去，多得不得了，学了很多的传道人，很多能力的位置工作。后来为了随着潮流风气，他们呢也盼望换发学位，也盼望发学位以后呢，老师自己没有学位怎么办？所以一个老师先去拿学位，然后再回来教学生才可以发学位。那就是我去访问的那一年，当我去访问的一个老师已经50多岁了，请我在他家里 You want tea or coffee? 我说 Tea please. 他替我倒，倒完了我们喝了谈，我参观他们的这个礼堂。徐牧师，我可以再延长时间吗？可以吗？好，现在不要告诉我时间问题了。 We are now enjoying eternity, no more bound in the boundary of limited time. 继续下去。喝完了，参观他的几千个人的礼堂，宣教大会的礼堂，也在他家里给我看一颗文凭。他说我也是 master, 我现在已经是 master。那个老人家竟然把一生的自卑感建立怎么样得到新的这个满足呢？啊，用一句很简单的 I am a master now. 啊 ，you are master. 你现在拿到了这个 MA 或者 MD 或者什么 in education, 所以你可以发学位了。我心里要问你一个问题 ：What about your power in Holy Spirit? 你圣灵的能力是不是增加的？你的修为增加？前几天有一个人对我说 ：“Perry 退休的神学院，现在呢修为是有了，宣道的热忱已经大大减少，现在在衰微了，怎么讲？”我今天讲这些话不是反对学位，不是反对神学院。我们的神学院也照样发 MDiv 的 program, 我们的神学院请了最好的教授来教授，我们每年增加3000到5000本的书在里面。但是我告诉你，那不是重心，重心是耶和华的灵加倍在你身上没有。他们不得不承认以利沙是有以利亚的灵在他身上的人，那个时代一定要看他是领袖，没有别的选择。但请你注意，以利沙把这个河水分开，主过来以后呢，他们承认他是领袖，却不听他的话。请你注意，承认上帝的恩高，承认神的同在，承认主的灵在他身上，但是不听他的话。他们有一个传统的观念，没有办法突破的。他们说，那以利亚可能不是被接起。以利亚呢，可能是被上帝呢提到一个山一个谷里面，我们让50个壮士去寻找他嘛。现在弟兄姊妹，以利沙怎么说呢？你们不必去找了。换句话说，他已经有了一个答案了。照着神所给他经历的，以利亚趁着火车火马上去，你还要找什么？还没有上几天，不是你们对我说的吗？你知道吗？你的师父今天的被耶和华接起，如果他是接起，为什么今天你再解释他是被他提到别的山、别的谷里面去呢？如果你信仰是矛盾的，你们一方面知道赞同，但你们信出来的时候，你们的言论是矛盾的。以利沙知道这个整个教会的问题在哪里，他们所讲的都是对的话语，他们信的时候信不来，他们全部没依靠耶和华，问罢约的时候快快逃走，这些教牧大有问题。今天你们做教牧的，我做教牧的，我们先为自己的安危离开我们的场所，我们不是牧人，我们是雇工。
今天我们撇下羊群，只顾自己的安全，我们不是群羊的榜样，我们是为自己而活的人。
伊丽莎知道，这些深知门徒学校的这一些的人，他们所讲的和他们现在所做的完全不一样。很多人从前叫我都说离开印尼，印尼快要变成共产国家了。我大胆讲到，不离开就是不离开。有多少的机会，这个中国布道会，这个季志文牧师退休的时候，请我代替他做全世界的总会长，我拒绝。林良堂这赵世光死的时候，我到他母会去做代替他工作，我拒绝。几次从洛杉矶继续不断调我，我拒绝。我要在印尼，你们神给我负担，我不动就不可以动，要动除非神要我动我才动。后来等共产党失败的时候，他们发现我的名单在被杀的，我的名字在被杀的名单。神的仆人，你为什么做工？教牧，你为什么带领那群羊？如果你为了薪水，你可以找更好的工作；为了你自己的安危，你可以选择别的行业。因为这是神的羊群，这是神交托给我的，我要忠心做到死的地步。台湾的教会需要这样的人，所说的与所行的一样，所教导的与所行的一样，所信的与所行的一样，所知的与所行的一样。否则呢，我们每个礼拜在台上是做一个自欺欺人的。你不必去找，不可能耶和华是把他提到抹山抹谷，那我们就送人去中东西去，一定很危险。我们爱上帝的仆人，这种对上帝的仆人的爱，是因为不明白神最高的旨意是用感情的，用人性之间的爱。我有时候很不容易，也不愿意在台上宣布我有病，因为我一说我身体不舒服，马上第二天几十个人带几十种药来了。那其中有一些时候，就像这些人拿补药去找伊丽莎、伊利亚，免得有来的人把他提到那个地方，那么他来饿死而去帮助他一样。神把他接去了，你也不能帮助他什么。伊丽莎说：“你们不必去，我们一定要去。”伊丽莎不要变得去吧。他们派了那个壮士走了各山各谷，几天以后回来，他们对伊利亚说：“我们找不到。”伊利亚才说：“我岂不是告诉你们，不必去？你看见了没有？有些人，你怎么劝他他不听，你怎么讲他不听，因为他所有的就是自己的 closest， 没有受教的耳朵，他不是要听，他要讲他对的地方。神的仆人有时候就让你失败了以后才知道你是错的，但是你要受多大的亏，你要跑多少冤枉的路，你要受多大的劳苦，不是在神旨意里面的。只有在神旨意里面，神旨意里面所受的苦才是有价值。大家说，只有在神旨意里面所受的苦才是有价值的。因为自己板根不化，因为自己抵挡真理，而自己狂傲中间所受的苦不是受苦，是鞭打中管教。你去吧，去找吧，回来都找不到。伊丽莎不多讲话，我岂不是已经告诉你了？ Didn't I tell you already? I told you already. 我已经告诉你了。就是帮助我们，给我们今天做一个顺服神、求神的人，加倍感动我们的人。而我们所做的一切，在神的旨意里，免得有一天主说：“我岂不是已经告诉你了？”你依靠什么？依靠势力吗？依靠才能吗？不是，你要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作为一个顺服圣灵引导、真正爱群羊的牧人，而不是牧工。愿主帮助台北的教会，在这一次要经历总统的选举，在中共那边的威胁的中间， 你定下心志做群羊的榜样，你要告诉你的羊群，我是依靠耶和华的人，你们看吧，我们的信心是我们的神，有困难我们不要逃，让我们站着跟随主到底。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你吸引我们到你的面前，我们把一些荣耀归给你，你的教导同你的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一切的真理，所蕴藏的何等丰盛，所给我们的启发何等的可贵。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要寻求你的面同你的能力，我们要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我要你给我们灵感的你的引导，给我们不是跟随自己的情意来行事，因为你说顺从情意的就是死，顺从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感谢你，愿主赐福我们每个人，我们把我们的教母、我们的同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愿意侍奉你、愿意顺服奉献的青年都带到你的面前，求主真理的灵继续引导我们，在这个时代，在你的文刚强壮胆做你的见证人。主啊，求主怜悯台湾的许许多多在犯的犯时许多过分的恐惧忧虑信心动摇的基督徒，你与他们同在，你用你的真理坚固他们。主啊，求主怜悯，若是你肯，请你赐下平安，不让两岸之间有战事，若是你肯，求主给你的儿女以祷告看见你的大能，你就把你的同在显明出来。若是你肯，能许口的话，在这些动乱的日子中间，你兴起大有能力传福音的人，把人带到你的面前来。若是你肯，求主给我们更多的力量，为主借国子荣耀你的名。主啊，你的仆人所讲的话就要结束，愿主你自己圣灵继续把那些已经讲出甚至没有讲出的话继续带到我们众人心中。感谢上帝，求主垂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大家一同站起来，我们大家一同唱诗，唱令我几分手在我心里知，加勒山上悬金爱我焚烧我心里，